好，大家好，我是老高，咱们今天来讲一个开头有点迷惑，中间呢稍微有点惊险，结局是相当完美，甚至堪称传奇的事情。这个事情呢发生在20多年前，2001年的8月23号，美国东部时间晚上20:52，一架加拿大越洋航空公司的空中客车 A330 飞机呢，从加拿大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起飞，飞往葡萄牙首都里斯本机场。飞机上载有293名乘客，13名机组人员，包括一名机长和一个副驾驶，总共306人。预定总航程呢是7个多小时。那飞机起后大概过了4个小时，也就是整个航程中间过半的时候，机长发现电脑系统上显示这个飞机的油量异常，右侧机翼中的油量比左侧少了不少，但是呢油压很高，油温很低，属于一个非常不合理的现象。就是通常油量少的话，油压会降低，就是你想东西少了嘛，这个压力它自然就小了，也就是说电脑系统上显示了一个有矛盾的数据。
那是系统错误吗？
当时机长就是这么想的。机长一看，哎，这个是怎么回事呢？从来没见过这种情况，他马上就联系这些地面，
没见过，
他联系这些地面管控中心，马上就联系维修部了，说我们现在这个电脑屏幕上显示这样有矛盾的数据。维修部一看，拿出了一个本儿一顿翻呢，说我们现在这个资料库中也没有这种情况，说这个机长你先暂时观察一下，如果再有什么进一步的变化，你再联系我们。我们也进一步研究一下它究竟是怎么情况，有什么样的可能性能产生这样一个数据。那么说到这儿，可能大部分观众是知道了，但是有一小部分观众可能不知道，就是飞机的油啊是存在翅膀里的，但我们汽车是不一样的，汽车有个油箱嘛，它为什么没有油箱要存在翅膀里啊？一个是为了结构重量的均衡，对吧？它有个油箱的话，油箱那么老重，在飞机某一个部位的话，那这个飞机平衡就不好保持的嘛。再一个呢，就是飞机的发动机啊是在翅膀上的，如果油直接在翅膀上，给发动机供油就特别方便。你在一个地方那么老远还要蹦出来输送到那个地方，那管线变长了，技术难度就给加大嘛。所以飞机啊很特别的，它的油啊在翅膀里面。
可能只有我不知道。
是吗？我想也是。那么这样一个设计虽然好处多了，但是相应的缺点也是有的。它最明显的一个缺点就是因为机翅它很长嘛，而且伸展在两侧，它就特别容易受损，那个油箱如果受损的话，就特别容易引发火灾爆炸之类，所以危险的隐患是存在。那么还有一个缺点呢，就是翅膀啊它容易冻结，飞机的燃油在运作的时候要保持一个较高的温度，才能保持它的流动性啊，很好的输送到发动机里去燃烧的。但是翅膀裸露在外面特别容易，温度太低，燃料温度一低它变得粘稠，流动性就会变得不好，所以燃料如果放在翅膀里的话，还要考虑一个防低温冻结的问题。当然还有其他的隐患，就和今天讲这个事情有关系了，一会儿我们会提到啊。那么机长联系了维修部门，维修部门呢当时没有给出答案，机长呢提出了一个他的想法，他认为有可能是系统误报，因为它的数值是矛盾的啊。那么就这样，在这个数据有问题的情况下，飞机又飞了半个小时，突然间呢驾驶室开始疯狂报警啊，就说飞机两侧燃油啊严重不平衡，右侧机翼的燃油急速下降，造成燃料不均衡啊。为了消除这个警报，机长呢马上就打开了燃料平衡系统，让左侧机翼的燃料一部分呢流到右侧里去，这样不它不就均衡了，重量就一样了。那么这个燃料平衡系统打开之后啊，报警确实消失了，但是很快啊，仅仅过了5分钟左右，飞机又开始报警，这次报警就更严重了，说飞机的油正在迅速下降，整体油量在迅速下降啊。这时候机长反应过来，一定是飞机漏油。你看机长打开燃料平衡系统，就说明机长他不觉得漏油，是吧？他漏油不可能把油传过去嘛。但是两侧油都迅速下降之后，他注意到，哇，自己判断错了，可能是漏油了。那么机长为什么认为没漏油呢？这个在后来事故调查记录中是有写的啊。首先第一个原因就是机长啊是请空乘人员去目测翅膀的地方有没有漏油的，看了一圈都说没漏油，至少看不出漏油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电脑系统，我刚才说了，显示数据是有矛盾的。从这个显示数据上，虽然看到油量在降低，但是有一部分数据显示油压在增加，好像油没有那么少，所以从这个数据上是不能够完全判断油是在减少的。而且呢，据说啊，当时这个空中客车飞机啊，电脑系统经常报错，就是出现异常报警的情况是有的。所以呢，机长就先入为主的认为啊，它有可能系统有问题。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在这个飞机起飞之前，机长和副机长都是对飞机前前后都有检查过的，特别是燃料的部分有特别检查过，也没有漏油，油还是满的，而且呢，比正常加的油还要多。那么第四个原因呢，就是这架飞机啊是1999年才生产好的，刚刚服役2年，是一个比较新的飞机，新飞机漏油的可能性也不大。综合这所有的因素，机长就判断它应该不是漏油，就是系统报错。
飞机漏油是比较常见的现象吗？
在20年前应该不算常见现象了，那可能再久以前的话有这种情况，但是进入2000年了，至少 比系统报错的可能性是要低了。所以机长作为一个自然反应，他就是看到报警之后呢，就立刻打开了一个燃料屏幕系统啊。而且呢，这报告书里也写了，他没有按照操作手册来进行操作，就是操作手册上应该写了，你先要去仔细检查一下漏没漏油啊，啊，是不是真的漏油了，你才能打开这个屏幕系统。他就很自然就啊，就先开了一下。
他不是让机组人员去检查
啊？对，去看了。但是那个手册上写，你可能自己要到那个地方去看，这就是他的一个失误嘛，这都得记上啊。在这个地方，我们也补充说一下，我们刚才说了，这个飞机的燃料是在翅膀里啊，它有可能有一些隐患。哎，这个漏油就是它的一个隐患。飞机如果在一个油箱里面，它做防漏油就很容易，这个油箱就是方方正正的嘛，想漏油也挺难。但是坐在翅膀里就不一样，翅膀的形状各式各样的，而且翅膀里面有很多机械传动装置，你要避开那些传动装置啊，设置这个油箱，它就特别容易漏油。哎，那么当机长确定这个飞机漏油的时候呢，飞机距离里斯本目的地呢还有2个小时的航程，当时飞机剩的油也正好能飞2个小时，但是呢，很遗憾的是这个油还在迅速的下降了，所以肯定是飞不到。于是机长立刻决定呢，掉头飞往亚速尔群岛啊。机长为何果断能锁定这个叫亚速尔群岛的地方，是因为它周围啊，除了亚速尔群岛，没有其他的机场，全是海。亚速尔群岛呢是葡萄牙的一个自治区啊，上面有葡萄牙空军驻扎的，所以有个空军机场。这个机场还有个功能，就是给民航客机临时迫降使用的。它有这个功能，所以他们很幸运旁边有这么一个机场啊。
离它多远？
离它大概1个小时的航程，
也不近。
对啊，这个亚速尔群岛很多人听过，还有一个原因不是因为这次航空事故啊，是因为它和百慕达三角洲有很大的关系，就有很多在百慕达三角洲消失的船啊飞机啊都从这个亚速尔群岛出发啊，因为亚速尔群岛就在百慕达三角的一个角儿，这个飞机啊没有进入百慕达，在它旁边飞过去。那么接下来呢，飞机开始全速飞往亚速尔群岛啊。过了半个小时，当飞机距离亚速尔群岛还有280公里的时候，飞机漏油那侧就是2号引擎啊起火了，一滴油也没有。但是这个时候飞机剩的油量啊，仅能飞行8到10分钟。那么这个飞机要想在10分钟之内完成280公里的飞行，就需要保持至少168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这就是超音速了。现在第4、第5代的好一点战斗机是比较轻松的拿到的啊，哎，这个民航客机是肯定没有可能的啊，尤其它失去了一边动力的情况下更没有可能。这个时候呢，机长只好降低飞行高度了啊，这个呢属于常规操作，也不能说是他这么操作的，是因为你失去了动力，必然就要降低一点高度。降低高度有几个好处，因为低空啊，空气密度大，提供的浮力就大一些，相对来说就好控制一些。但是代价呢，就是速度可能会更慢一些。好，那么就这样，单引擎又飞了10分钟啊，眼看就要没油了，机长发出了求救信号 ，Mayday Mayday Mayday。又过了3分钟，1号引擎熄火，飞机彻底失去了动力，进入了滑翔状态。这个时候，它距离亚速尔机场呢120公里，当时的飞行高度呢是10000米左右，所以机长呢是要靠滑行完成这120公里的飞行啊。其实要想靠滑行从10000米的地方完成这个飞行啊，也不是没有可能，距离也没有想象中那么远，因为飞机有一定的速度和高度啊。但关键问题是啊，它如何着陆的问题，它没有动力的时候就不能加速，只能减速，所以它就是看着位置减减速，减减速，降低点高度，减减速，降低点高度，对准的降落才可以，差一点都不行。
这个时候机舱内的乘客都知道出现问题了，
知道了，因为机长都 Mayday 了嘛。那个氧气瓶都掉下来了啊，不叫这个氧气面罩都掉下来了啊。就是飞机失去了动力滑翔降落的有一个特别有名的事情，就是在2009年的时候，全美航空1549号航班萨利机长的那个哈德逊河奇迹，
拍成电影
啊，对对对对对，汤姆汉克斯演的那个，就是个飞机这会儿降落在河上了，所有人都生还了啊。那个就是飞机起飞1分钟之后呢，遭遇到鸟群，两侧引擎完全熄火，失去了动力。萨利机长那次的难度呢，就在于它是没有高度和速度，它刚刚起飞啊。
嗯，
有高度和速度的话，你可以滑行更远，你可以选择更多。它是刚刚起飞，又没有高度，又没有速度，又没有引擎啊。所以能够滑行的距离非常有限，不是想去哪就能去的啊。当时地面就要求萨利机长返航。因为刚起飞嘛，马上返航。但萨利机长凭借着自己多年的经验，他觉得这个距离不够，他回不去，他就看中旁边这个机场了。但他又算了一下，也不够。最终呢，他发现边上有个河，这个地方呢人口最不密集了，那就只能降落在这个河上。哎，后来这个事情又进行了各种推演，发现他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差一点都不行，差一点你就真的就是撞到什么东西上了啊，降落不了了。最终萨利机长的飞机呢是在哈德逊河的降落，受伤还是有的，95人轻伤，有5人重伤。
重伤
还是有的啊，因为它那个冲击力也是很大，其实降落在水上和降落在水泥上没什么区别。还有就是它那个河很冷啊，它是1月份
啊，
有很多人是冻伤的，哎，后来还有很多人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心理上的问题，
应该有，
哎，有闪回那种现象，就是在梦里面突然间就好像以为自己坐在飞机上，关于闪回以后我们专门做影片给大家讲解啊。那么从遭遇鸟击到飞机迫降，总共也就经历了5分钟的时间，哎，所以这个压力啊可想而知啊。萨利机长也因此成为了美国的英雄啊。2011年这个事情也被拍成了电影啊，我也看了。好，那么话说回来啊，这架岳阳航空236航班呢，也同样失去了两侧的动力，距离机场120公里，距离更远。不过好在就是有高度和速度。而事实上，飞机滑行到机场附近的时候，由于高度太高，没有办法降落，所以被迫在机场上空还盘旋了一周，就是为了降低高度、减速，把高度降到一个能够降落的这么一个高度。但是啊，这个就特别微妙了，就是你这个高度不能降得太低，也不能降得太高。事实上，它转了一圈回来，高度还是高，但是已经不能再转一圈。再转一圈的话，那个高度可能就不够了，所以呢，就直接就降了，硬着陆。它这个着陆的时候是弹跳式着陆
啊，
弹了一下就嘣一下就嘣的着陆的，可见的这个速度也快，是高度也高。但是最后呢，滑行了2000多米啊，就是停了下来。它这个降落的时候有什么危险性啊？就是它没有了动力系统，没有燃油系统，它很多液压系统就不好用了。它这个轮子就不转，这个轮子
也能打开掉下来，
能打开掉下来是能掉下来，它的电子系统还是有的。打开了之后啊，这个轮子一开始可以转，但是很快因为温度太高就爆死了。这个飞机最后停下来的时候，8个主轮全都磨没了。
那摩擦不是说会着火？
着了，旁边有救火队啊，在那等着呢，啊，就喷上去，哇，就给灭掉了。那轮子全都磨没了，一直磨到就是磨到中间那个轴上了。哎，正好一半轮子没有，你就说明它轮子没有转。那么飞机在降落之前，机长也喊了说：“我们准备硬着陆了，大家趴好。”而事实上，飞机停下来之后呢，乘客也在90秒之内就全部疏散出来了，90秒就全部疏散了啊。说是在这个飞机降落的过程中，虽然有这么弹跳啊，所有人都没有受伤。而在90秒逃出来的时候，有很多人就从那个滑梯上滑歪了，就滑到边上的地方去，因为太多人往外滑，300多人就有很多人受伤。总共有16个乘客受伤，2个机组人员受伤。
那机舱里有动物吗？
这个不太清楚。那么后来计算，这个飞机失去动力之后到它着陆为止啊，总共滑行19分钟，120公里啊，这个打破了一项世界纪录，就是民航客机在无动力状态下滑行的最长距离。那么事后呢，就很快这个加拿大、法国还有葡萄牙都参与了这个事故的调查，说什么原因造成这个飞机漏油了？就是说这个飞机啊，在一周前刚刚换过右侧的引擎，换上了一个新引擎，这个新引擎和以前的老的引擎啊稍微有一点不一样。当时这个装配的人员就发现不一样了，马上就打电话给制造引擎的公司，说这个新的引擎和以前的这个接口不太一样，你故意套你们这个转接口，我就给它安上去了。但是提供发动机的公司就是劳斯莱斯啊，就说啊，这个转接口啊需要一点时间啊，我们再准备准备。这个岳阳航空啊就觉得等的时间太长，不能等，这样吧，我们就用原先的接口给它装上，其实没差太多。装上去之后发现啊，也确实能装上。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个输送液压油的管子和燃油管，它俩就碰着了，碰着是不行的，所以他们就用强力给它掰开，掰个缝儿，让它碰不到，反正都是金属管子嘛。那为了保证安全，他们试运行了一下，让这个飞机试飞了一下，哎，回来发现没什么问题。结果这个飞机起飞了，飞了4个多小时，由于震动啊，这两管子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之后呢，这个液压管子就把燃油管挤了一个口子出来，啊，啪就可以往外喷油啊，这个油很快就流失掉了。按照这个口子的这个大小来计算，这个可能1个多小时不都用2个小时，就所有油就都会喷过，哎，就这么大个口子啊。所以呢，这是一个完全的人为事故造成的啊。
那劳斯莱斯没有责任呀，都是那个航空，
对对对，航空公司的责任了啊。
航空公司的谁同意这么干的？
那就是最上层肯定是同意了，啊。那么最后呢，加拿大政府是对岳阳航空公司处以25万加元的处罚。然后责令其整顿，并要求对飞行员进行漏油对应的培训。对了，我说一下，为什么这个一开始电脑系统会显示这个数据有矛盾？后来他们经过演算推演啊，发现啊，如果是漏油的情况，这个数据是正确的。但是呢，在那之前他们没有考虑过漏油的情况，所以他们这个本本上没有相关的数据，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了。所以不管是机长还是维修部啊，都不太知道会产生这种数据的原因，就没想到漏油。或者说没有想到这么大量的漏油吧。那么我也给大家解释一下，它为什么会产生油量少而油压大的这种情况。正常情况确实是油越多油压越大啊。它这个油量小了之后啊，它裂了个口子，它温度就降低，降低的时候油就变粘稠，粘稠了之后呢，它油压就会变大啊，是这样一种感觉的啊。 那么处罚完了之后呢，也表彰了机长和副机长。哎，机长呢48岁叫皮什，副驾驶呢28岁叫德雅格。虽然呢他们两个人在初期的判断是有误的，但凭借他们高超的驾驶技巧，让飞机呢成功降落，尤其是这种弹跳，虽然啊，保证了所有乘客的生命安全吧。因此呢，国际航空公司飞行员委员会呢向两名驾驶员颁发了叫卓越飞行技术奖。中间这个机长，右边这是副驾驶。后来这个罗伯特皮什机长的传记呢被拍成了电影，在2010年的加拿大和欧洲等地区上映啊。电影名字呢叫做《皮什在天空和大地之间》。最后呢，我们来说一下他究竟打破了谁的记录，是吧？他打破了一个飞行距离最长的记录。那原先这个记录是谁的呢？其实也是加拿大。哎，这个是加拿大航空143号航班在1983年时候创造了这么个记录啊，也是无动力滑行。
这个记录
当然这个记录倒不是有多光荣的啊，但是那个也是平稳降落了啊。那个更神，那个虽然距离没这么远，但是难度比这个大太多了。它总共滑行了19分钟，50公里而已啊。但是它这个事故的原因超级夸张的，飞机本身也有毛病，再加上人为失误造成的啊。人为什么失误呢？就是以前的飞机啊，加拿大那边的飞机啊，都是用英制单位的，加汽油的不是多少磅的汽油，哎，都是加仑的汽油，这样一种感觉啊。但是就从这1983年的143号航班啊，它这个飞机呢是波音767飞机，从它开始换成公制了，刚刚打开的都换成公制了啊，就是用公斤啊升来计算啊。那么给这个飞机加油的人啊，就把这两个单位搞混了，一开始测了一下里边有多少汽油，一算呢，正常情况它里边没有多少汽油了，但是他按照他那个公制来算的话，哦，还有这么多汽油呢。然后呢就加一点就可以了啊，就加了一点点，结果呢加这点汽油不到需求量的四分之一，因为飞机飞到一半突然哎一点油都没有了，就是真的飞没油了啊。为什么直到飞到没油才发现这个飞机没油了？按正常情况汽车上也应该有油表
啊，
你能看到有多少油，
是假的馒头。
是因为巧，就巧在这儿，这个飞机当天啊油表坏了，哎，所以加完油也不知道有多少油，飞到一半也不知道有多少油。那么加完油啊，通常机长是要确认的，说你看加油量对不对？机长拿过这个本儿，看他各种计算，觉得哎，算得挺对的。机长也把这个公斤和磅搞混了，所以各种巧合凑在一起的，造成这个飞机啊油加不够，飞到一半正好没油了。这个飞机没油可要比我们刚才讲的飞机没油更严重，在什么地方？它一旦没油，不仅是没有动力，所有电子系统都报失，和地面也没有办法联系。所有的电子仪表也都看不了了，
这么惨
啊！电动的一些东西都打不开了，现在起落架都打不开了，没有电子导航啊，它就只能靠眼睛看着就，就这么夸张啊！
他看到了吗？
看到，他就看，当时是黄昏啊，都看不对清了，所以它整体难度是要比我们刚才讲那个是要难的。
这个也不能给他颁奖呀，
这个颁奖了，这个最后也颁奖了，也颁奖了啊！所以这个飞机最后啊，它这个滑翔是既不能加速也不能减速的，它减速系统也不好使，哎，控制不了，只是在空中飘荡而已。
可是这个加油是要机长来加油吗？
机长要审核啊，那个人给你算说我是怎么算来加这些油，机长刚才说哎你算的挺对，他俩都搞错了啊，因为那个飞机上的油表不好使。他看不到加了多少油嘛，所以机长要去确认一下你加的对不对，结果机长也是那么算，就算错了啊。最后这个飞机他也没有办法联系地面啊，正好副驾驶啊说哎我在旁边一个空军基地以前服役过，我知道那个空军基地，咱们就飞那儿吧，他就是稍微控制着飞机这个转向是可以的啊，咱就落那儿。结果去了发现那个空军基地都不存在了
啊，
哎，这个空军基地啊已经荒废了，变成赛车跑道了啊，他们就降在那个赛车跑道上了。
哦，那还是有用的。
哎，赛车跑道上还有人在那开呢。当时那个飞机一点声音都没有，因为隐形不好使啊，所以飞机下来，那赛车跑道上人都吓坏了，下来个飞机。
这样还给颁奖？
颁奖？
那应该给副驾驶颁奖。
哎，但是正驾驶也太厉害了，他能让这个飞机这边平稳了停下来了，他这个前轮放不下来的，他只能打开他这个锁，让这个前轮靠重力一下弹下来。能锁住就锁住，锁不住就锁不住了。结果风太大，他就锁不住，这个前轮有的逛呢。哎，所以最后人飞机降落的时候，前是没有前轮的，就拖着地是降落的。
那他联系不了地面，没有消防
车，也没有指，也没有消防车，也没有指挥，什么都没有。
那没有着火？
也着火了，正好那个赛场是有给这个赛车灭火的，也是有的。其实他在 半道快没油的时候，他已经发现有问题，他当时就跟地面有联系，地面也怀疑他可能是出了什么问题，所以救援车是派去了。但是啊，发生了一个巧合的事情，救援车最终是没到。为什么没到？它半道没油了，跟这个飞机
救援车也
没
有，没
油了，哎，就这么巧啊！最终这个飞机上乘客61人，机组人员8人，69人呢全部生还，但是呢，总共有10人受伤。
就是机长是不是太自信了，就是他这个技术太高超。
机长为什么这么自信，说后来分析说这个飞机能够平稳着陆的最根本原因，就是这个机长他是滑翔机爱好者。
哦
他平时就玩滑翔机的就在那等着那种的，所以他对于滑翔这个速度距离感啊
感觉
特别的好，所以他这样的平稳程度是要比我们刚才讲的更平稳的。哎，他玩这个东西啊，副驾驶也是皇家飞行员，以前的战斗机飞行员啊，都是特别厉害的人啊。真的，他这个特别的危险，他就一直在那盘旋，就一定要等到这个飞机慢慢降速，降速到一个合适的高度才能停在这个地方。哎，他的可控性更低了，所以这个事情啊，后来被称作叫吉姆利奇迹啊。这个飞机也，波音767也被称作叫吉姆利滑翔机。说这个飞机滑翔能力太强了而还有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这个飞机啊，它这个贴地降落嘛，这个飞机也都磨损的挺严重的啊，也起火了，也灭了火，而这个飞机修了2天，修好了继续开始运营你说当时航空公司是有多么着急，
缺钱。
这个事情呢，在1995年也拍成了电影，叫做《惊天迫降》。
哪年拍的？
1995年。后来在2008年的时候，国家地理制作了一个节目，就叫《空中浩劫》，里边第5季就专门介绍这个事情，还采访了机长、副机长。哎，有兴趣的观众可以去看一下。好，
那颁奖是给机长还是给副机长？
都颁了。这个是在1983年颁给两个人，就是国际航联这首次颁发叫杰出飞行员奖，哎，第一代杰出飞行员，太厉害了，真是太厉害了。
那加油的那个人有给处罚吗？
这也没有办法啊，他当时所有就是全从英制换成公制啊，正好赶上那个时代，正好赶上那天油表坏了，正好赶上那个人算错了，机长也算错了，但是也正好赶上机长是一个滑翔机爱好者，赶上副驾驶呢知道旁边有这么一个空军基地，哎，
不幸中的万幸。
不幸中的万幸。